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3月11号北京时间傍晚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日本纪念地震海啸灾难4周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他担任国务卿期间分开使用2个电子邮箱而进行辩护，俄罗斯反对派不相信官方公布的车臣人涉嫌刺杀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的作案版本，西方谴责缅甸当局暴力镇压要求教育改革的学生抗议者，中国否认介入缅北战事，但是接管了果敢难民营。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有47位联名写信给伊朗的领导人。那么在这个警告信里面说，如果伊朗跟美国达成的任何核协议都会在奥巴马总统2017年年初离任之后被修改或者是被废除。这封信让奥巴马总统非常的恼怒，因为美国正在跟伊朗进行有关核协议的谈判。奥巴马说这封信迎合了伊朗强硬派立场，不过呢，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他们认为说，尽管这封信的做法是非同寻常，可是呢，议员的此举却是合法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当选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执笔其他46名共和党议员联署的公开信，试图让伊朗领导人明白，任何由美国参与的核协议都会遇到宪法阻力。公开信说，虽然总统可以谈判达成国际协议，但是协议是否获得批准，国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信中说，需要国会行政部门批准的协议，在国会参众两院必须获得多数票，而且要得到100名参议员中3/5的人支持。公开信还警告说，未经国会批准，跟伊朗核武器项目有关的任何协议，充其量只是一项会被下任总统否决或是被国会修改的行政协议。奥巴马总统星期一谈到这封公开信时说，美国议员迎合了伊朗国内反对这些谈判的人。他说
I think it's somewhat ironic to see some members of Congress wanting to make common cause with the hardliners in Iran.
我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议员想跟伊朗的强硬派追求相同的目标，这种同盟非同寻常。我认为我们现在的重点应该是切实考虑是否能够达成协议，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能够向美国人民有所交代。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奥巴马星期天承认，距离自行规定的达成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还剩下不到1个月，各方谈判立场仍有差距。他警告说，如果缺乏透明度，不能证实伊朗没有在研制核武器，他就会退出谈判。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指出，公开信代表了一种党派策略，目的是削弱总统执行外交政策和推动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能力。
We have heard Republicans now for quite some time, including the principal author of this letter, make clear that their goal is to undermine these negotiations. That is not a position I am ascribing to Senator Cotton.
我多次听到包括主笔在内的共和党议员明确表示，他们的目标就是破坏这些谈判。这不是我加到科顿参议员头上的立场，这是他极力鼓吹的立场。他认为这是他策略的特点，而不是缺陷。
欧内斯特说，此公开信干扰了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让德黑兰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的努力。维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认为，美国国会议员给外国政府发公开信非常罕见，表明共和党去年11月中期选举控制国会两院以来开始的政治争斗的升级。
They can't pass much because they really don't control Congress. They don't have sufficient numbers in either the House or the Senate to be able to overcome their factionalism.
他们走不了太远，因为他们没有控制国会。他们在众议院或者参议院都没有足够的多数压倒党派之争或者参议院的规定， 不过他们能做的是发出类似的公开信，对重要的条约或者行政协议产生影响。
萨巴托说，人们可以对这封信各抒己见，但是它没有违宪。
In fact, because the legislature is a co-equal branch of government, it is completely legitimate for them to do this.
事实上，因为立法机构跟政府是平等的分支，议员写这封信完全合法，这样做是否明智是另外一回事。
萨巴托说，如果跟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不作为一项条约提交参议院，都将被视为是一项行政协议，下届总统可以否认。他说，毫无疑问，伊朗领导人会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萨巴托指出，如果奥巴马总统希望跟德黑兰达成的任何协议能够持久的话，他就必须将协议提交参议院批准。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先来看两则最新的消息。美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外交官表示，居住在战乱的乌克兰东部还有克里米亚大部分地区的民众生活在恐怖统治之下，这是因为俄罗斯的军事设备又一次大批的涌入那里。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卢兰星期二对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俄罗斯的坦克、装甲车还有大炮近日来源源不绝地跨境进入乌克兰。卢兰还表示，奥巴马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向基辅政府提供防御性武器。目前乌克兰政府军正在俄罗斯边界附近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作战。他说，有关谈判正在进行，同时美国政府官员也在监督2月15日达成的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在另外一方面，日本星期三纪念地震海啸灾难4周年，那场灾难造成了19000多人死亡或失踪，并且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熔毁。灾情最重的各地区举行纪念仪式，在4年前发生大地震的同一时刻，日本全国举行了一分钟默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举行的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他赞扬政府为重建所做出的努力，同时强调还需要为幸免遇难者提供更多的帮助。日本天皇也出席了纪念仪式，他表示很多幸免遇难者目前的生活条件仍然很艰苦。明仁天皇说，我们要向前迈进，重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心要连结在一起，帮助那些幸免遇难的人们。日本宫城县石卷市位于大地震的震中附近，在当地的一座纪念碑前，佛教僧侣和死难者家属进行祈祷。事情就是发生在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日本发生9级地震，发生在海底的地震引发了巨大的海啸，冲毁了许多村庄。在福岛核电厂，地震跟海啸导致放射性废料进入大气层和海洋，目前福岛核电厂仍然在拆除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星期承诺制定一项新的5年计划，加快重建进程，现在还有将近23万灾民无家可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节目中，我们再来看跟日本有关的一个活动。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仪式，纪念1945年3月10号东京受到美国猛烈轰炸，这也是全面检视日本二战中作为侵略者和受害者历史的一个机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每年的3月10日，日本东京等地都要举行纪念名为东京大轰炸的历史事件。70年前的这一天午夜，美国派遣 B-29 轰炸机对东京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报，东京有1/4陷入火海。日本皇太子和皇太后、首相安倍晋三以及事件幸存者的代表出席了纪念安魂法事活动。安倍晋三首次参加了这个仪式，并且发表讲话。他说，
我们对和平的承诺意味着必须谦卑地面对过去的历史，心中铭记战争的教训，为世界持久和平做出我们的全面贡献。
一般认为10万人死于那次大轰炸，日本蒙受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 不过死亡人数至今没有准确统计，死难者的名单不断增加，2014年就增加了209人。幸存者对事件的惨烈记忆犹新，91岁的这位长者在当年躲过一劫的河水现场说：“
我的上身露在水面，这时火借风势熊熊向我扑来，我摘掉钢盔，从河里舀起水浇到头上，接着又舀浇上头顶。不这样的话，火就烧到我了。是阶梯上还有一些其他人，他们倒在那里呻吟，人群中什么人都有。”我也往他们的身上浇水，两个胳膊一起使劲，一刻不停。到了上午，胳膊再也抬不起来了。
东京大轰炸与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袭击是日本二战历史的组成部分。事件凸显的是，无论怎样评价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有关国家的平民百姓遭受战争苦难是毫无争议的。朝日新闻援引东京一位市民的话说，战争的悲惨言语无法表现，再也不能够让战争发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谈到了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曾经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村山谈话，因为他在谈话中要求日本对于过去的侵略历史深刻的反省，由衷的道歉。那么现在呢，由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将在今年发表新的首相讲话，因此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在星期二说，安倍晋三如果不能够坚持1995年日本政府对历史侵略行为道歉的立场，就有可能进一步疏远跟中国的关系。他敦促安倍晋三坚持村山谈话的立场。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村山富士199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50周年纪念日之际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致歉声明，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一所谓的村山谈话受到中国和韩国等国家的肯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近宣布，他将在今年8月发表一份有关纪念二战结束的新的首相谈话，对二战进行反省。安倍表示，他在继承村山富士所作道歉的同时，将以自己的语言发表一份向前看的声明。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星期二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他担心安倍似乎想要在某种程度上淡化历史。
修改措辞是可以的，但我希望安倍避免搞错基本态度和认识。
中国、韩国以及美国等都将密切关注安倍将要发表的声明。村山富士说，有关国家深切忧虑这样一个局势，即日本正在淡化对侵略史的回忆，且正在快速右倾。
取决于声明的内容，他的声明或将招致亚洲国家和世界的不信任。
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一直引起中国和韩国的不满。有观察人士猜测，鉴于安倍的民族主义观点，他有可能会淡化日本的战争责任。但是安倍也曾明确表示，他将秉承历任首相有关历史的整体立场，其中包括村山谈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可能遇到的政治麻烦。因为自从《纽约时报》报道希拉里·克林顿使用私人电子邮箱而不是政府的电邮地址来处理公务以后呢，引起了相当多的批评。那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任职期间他使用了私人的电子邮箱引发的争议呢，他终于在昨天打破了沉默。星期二希拉里·克林顿说，在他担任国务卿期间分开使用两个电子邮箱会更好，但是他没有做错任何事。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就这个争议发表评论。批评人士指责希拉里·克林顿试图隐藏有关争议性事件的通讯往来，包括围绕美国在利比亚班加西的领事馆遭到致命恐怖袭击的通信。在辩护中，希拉里·克林顿说， 现在来看，如果我当时使用第二个电子邮箱，随身带上第二个电话会更好。但是当时使用一个邮箱并不是个问题。克林顿说，国务院的规定允许他使用一个电子邮箱，这是无可争议。希拉里·克林顿说，在他离任的时候，他向国务院交出了几万页跟工作有关的电子邮件。他表示，其中的非机密文件最终会公布于众。希拉里·克林顿对记者们说，他删除了成千上万份其他跟个人私事有关的电子邮件，比方说有关他女儿的婚礼计划、母亲葬礼安排等等的电邮。他说那些邮件不值得保留。尽管希拉里·克林顿还没有正式宣布，但是人们预计他明年会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有三个方面正在为了争取伊拉克的提克里特这个地方而进行战役，一个就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一个是伊拉克安全部队，另外一个就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提克里特这个城市也是前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的故乡。那么就在这个提克里特的战役升级的时候呢，现在出现了两个非常令人担心的重大问题，一个就是伊朗的角色，一个就是伊拉克教派分歧的扩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的报道。
久而不绝的提克里特战事影响了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步伐。这个城市自去年六月起被伊斯兰国占领。
我们的部队在按计划推进，尽管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埋了许多炸弹来阻止我们前进。
虽然是同样的敌人，但这次对抗激进分子的战斗是不同的。在空中没有美国的支援，而在地面战场，伊朗人正在援助什叶派民兵。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四说，提克里特的情况正是海湾诸国所担心的，也就是伊朗在接管伊拉克的力量。另一个担心的问题是教派暴力，逊尼派领导人表示，伊拉克政府未能支持他们。
政府对逊尼派部落是观望态度，同时却关注和支持来自各地的什叶派民兵去夺回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地区，而逊尼派部落没有武器。伊拉克已经陷入教派之争，切不可重蹈覆辙。
在华盛顿，军事将领的警告越来越多。
我们在仔细观察，如果这成为种族清洗的一个借口，那我们的行动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就必须调整我们的行动。
指挥战斗的将领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美国支持的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曾呼吁保护平民，但是他在声明在对抗伊斯兰国的战争中没有中立。人权观察的乔·斯托克说，这一态度可以成为暴力的借口。
Even very recently, we've seen...
甚至最近我们看到这些民兵在这些行动之后做出了恐怖行为。
这些恐怖行为包括拆毁房子甚至杀人。这段手机拍摄的视频在这周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但是美国之音无法证实它的真实性或拍摄时间。视频显示一个逊尼派男孩被穿着伊拉克军装佩戴伊拉克徽章的男人俘虏，两秒钟后这个男孩被枪杀。
犯下这种罪行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但是现在还没有任何惩罚。
随着战争在伊拉克北部的继续，官员敦促伊拉克人和参与其中的伊朗人采取克制，但他们都意识到教派冲突这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谈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他们所进行的战斗跟夺取之间呢，黎巴嫩的安全部队从去年夏天开始以来就一直在阿尔萨勒附近同伊斯兰激进分子进行激烈的战斗，但是在这个时断时续的战斗当中呢，有一些黎巴嫩的军人跟警察被圣战分子绑架，而他们的家属不甘心在消极的等待，他们家人在贝鲁特市中心就搭起了帐篷，逼促政府 争取让亲人获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欧文斯特在贝鲁特所做的采访报道。
他们都是父亲、兄弟和儿子，命运都落在了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手中。这些黎巴嫩军警自从八月以来一直被扣押，他们在收复阿尔萨勒的战斗中被俘。然而在这场有着地区影响的危机中，这些军人和警察的家属拒绝做消极的受害人。几个月来，他们一直生活在贝鲁特中心地带的帐篷城内，保持对政府的压力，要政府争取让被扣为人质的军警获得自由。军人穆罕默德·优素福的父亲侯赛因·优素福是代表所有家属的发言人。
我们坚定坚守在黎巴嫩政府附近，这是为了向他们施加压力。我们是被绑架者的亲属，有权利决定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境况。
到目前为止，有八名军人通过谈判获释，不过还有四人被杀，另外25人仍被扣押。叙黎边界的战斗仍在持续。黎巴嫩美利坚大学的政治学者伊马德·萨拉梅等一些人士认为，圣战分子利用黎巴嫩内部不同教派挑拨离间。他说，
激进组织利用这一分歧找到办法，在黎巴嫩政坛内部进一步挑起分歧。伊斯兰国和努斯拉运动都以各种方式利用黎巴嫩人质问题，在黎巴嫩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挑起争斗。
在帐篷营内，各家共同的磨难使这些分歧失去了意义，希望时起时落。每个星期皆有不同，有关谈判的消息常常彼此矛盾。之前家属们为了求突破封锁过道路，举行过抗议，可是如今他们只是在等待，指望坚守在此能有作用，并期待来自政府或者圣战分子的下一个讯息将会是好消息。消息确实有一些，拉亚利·艾哈迈德·迪拉尼刚刚收到了来自努斯拉阵线的口信，说他的哥哥苏莱曼没有受到伤害。
等待本身太难熬了，你听不到他，看不到他，这样的等待太难了，就好像是等待一个未知的东西，而这种未知的东西很吓人，我们身心疲惫。
只要他们相信自己的亲人还活着，那些坚守在帐篷营里的人就拒绝放弃。
我本人怀着很大的希望和信仰，我相信我会看到我的儿子，拥抱他，他也会拥抱他的儿子和妻子，回到以前的生活，就跟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发生似的。
美国之音记者欧文斯，贝鲁特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驻韩国大使李伯特日前在首尔被人持刀刺伤，一共缝了80针，昨天他已经出院了。那么美国跟韩国官员说，经过这个遇袭的事件之后呢，两国同盟关系更加的紧密。美军一位高级将领说，美国同样希望韩国跟朝鲜最终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走到一块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3月5号遭遇持刀袭击的美国驻韩大使李伯特即将出院。3月9号星期一，韩国总统朴槿惠到医院看望他。
美国和韩国人都对你勇敢地应对这个事件印象深刻。我认为通过这次事件，韩国和美国的关系更加的紧密。
李伯特在住院期间曾发出信息，称期待早日康复，为强化美韩同盟关系而努力。据信，嫌疑人袭击李伯特是为了抗议美韩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妨碍了韩朝统一。在此之前，美韩联合军演如期举行。在持刀袭击事件之后，韩国国防部长韩民球曾到军演的一个指挥部访问。驻韩美军司令、陆军上将斯卡帕罗蒂说，韩民球的来访有助于加强两国军事同盟关系。
演习和培训正进展良好，他的访问振奋了每个人的精神。
美国目前在韩国驻有28000名军人，这一部署被两国政府认为是遏制朝鲜侵略行为的安全保障，但被朝鲜当局和韩国一些人士指责为阻碍南北统一的关键因素。 3月8号星期天到韩国访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军上将温尼费尔德说，过去60多年来，驻韩美国军人为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做出了牺牲。他说，大家都希望朝鲜和韩国最终能统一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走到一起。他还说，没有人知道最终结果会怎么样，但美国希望结局会以非常和平的方式产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日前，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他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跟女友在走路的时候，在一座桥上被人连开了四枪而死亡。普京总统说要严格的来办这个案子，那么办出来的结果说是若干车臣人涉嫌刺杀涅姆佐夫。那么这样的说法，俄罗斯反对派表示不相信官方公布的车臣人的作案版本。涅姆佐夫是普京总统的死敌，涅姆佐夫的支持者呼吁调查机构应该询问总统普京。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波罗的海新闻社星期二引述安全机构消息来源的话说，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遇害一案没有任何的幕后组织者和策划者，这起谋杀案完全是两名来自车臣内务部队北方营的前军官达达耶夫和沙巴诺夫个人所为。报道说，在法国漫画杂志《查理周刊》事件发生之后，涅姆佐夫曾表态支持《查理周刊》的记者。凶手认为涅姆佐夫侮辱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因此决定杀死他。达达耶夫直到不久前还担任车臣内务部队北方营的副营长的职务。在案发前夕，他以回家照顾生病的母亲为由辞去了军官职务。达达耶夫和其他的几名车臣人作为暗杀涅姆佐夫的嫌疑人，最近几天相继被捕。一名俄罗斯新闻记者说，在涅姆佐夫遇刺原因的众多版本中，现在仅剩下唯一的官方推出的车臣版本。官方媒体现在也开始讨论这一版本。叶利钦时代的国家杜马议员和社会活动人士奥索夫佐夫认为，车臣版本从各个方面来说都对克里姆林宫最为有利。反对派人士前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说，他没有改变自己原来的观点，那就是俄罗斯安全机构策划了谋杀涅姆佐夫。米洛夫认为，根据多年的经验，反对派的领袖都被安全部门严密监视，特别是在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举行的前几天，监控程度会更加严格。涅姆佐夫被杀恰好发生在计划有10万人参加的3月1日莫斯科反政府游行的前一天，因此没有最高当局和最高领导人的首肯和默许，绝不会在戒备森严的克里姆林宫墙外发生这起暗杀事件。米洛夫说，普京总统的反应可以证明他的论点，因为凭借对普京执政10多年来的观察经验，如果普京不知道暗杀事件，普京的反应会非常气愤和激烈，但在涅姆佐夫被杀之后，普京非常平静，仅做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表态。反对派人士达维基斯说，从作案现场的复杂程度，凶手可能以为杀人之后不会受到惩罚等各个角度来分析，没有当局的参与，无法完成这起暗杀事件。他说，或许车臣人扮演了枪手的角色，但还需要证据来证明。不过当局的没有幕后策划者和组织者的说法根本不可能，因为车臣军官如果没有上级下达的命令，根本不会独立自主作案。达维基斯说，当局的车臣版本站不住脚。涅姆佐夫批评过车臣总统卡德罗夫，认为车臣当局比普京政权还专制，但涅姆佐夫在查理周刊事件上的立场非常温和，对待伊斯兰教的评论十分谨慎，而且不少车臣人对涅姆佐夫有好感。达维基斯说，他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车臣战争中，涅姆佐夫当时是夏诺夫格罗德州的州长，他当时在那里收集了100多万个签名，反对俄罗斯出兵车臣和车臣战争。 批评普京的俄罗斯政府前副总理科赫认为，普京当局现在把涅姆佐夫一案的注意力引导集中在车臣方向，但涅姆佐夫同车臣的关系是井水不犯河水，车臣当局没有任何理由对他动手，即使车臣人真的杀了涅姆佐夫，那也是在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命令。目前居住在德国的科赫说，另一名批评普京的前俄罗斯安全机构特工利特维年科在伦敦被毒杀，他并不认为目前居住在德国会有安全感，也不知道在涅姆佐夫之后下一个被杀的目标将是谁。涅姆佐夫的支持者们都对能够找到杀害他的幕后策划者持悲观的态度。来自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的圣彼得堡议会议员维什涅夫斯基说，普京执政以来发生的十多起轰动性的谋杀案件中，有的仅抓到枪手但找不到幕后的策划者，而且很多其他案件根本没有侦破。有影响力的反对派人士亚申呼吁俄罗斯调查部门在侦办涅姆佐夫被刺一案时，应该把普京总统作为证人传讯。涅姆佐夫的友人达维基斯认为，法律上这样做理所当然，但在今天的俄罗斯现实生活中，传讯普京不可能。他说，达维基斯说，任何一个调查人员都不会也不敢向普京提出不方便的问题，普京很显然也不会这样做。普京会公开表示他同涅姆佐夫遇刺没有关系，涅姆佐夫被杀对他不利，以及涅姆佐夫并不对他构成威胁等等。目前定居伦敦的前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作家布科夫斯基因为批评普京当局最近几年被禁止入境，他不久前也没有能够恢复他的俄罗斯公民身份。布科夫斯基认为，涅姆佐夫被杀使普京当局减少了一个真正的威胁，在涅姆佐夫一案上当局抛出的版本是想遮人耳目，不想让人们了解案件的真相。布科夫斯基透露，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下设有 A 局，专门利用媒体等手段散发假消息把水搅浑。利特维年科几年前在伦敦被毒杀之后，这个大型机构在散发假消息时曾经大显身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缅甸的一些情况。缅甸近年来的民主改革让人们印象深刻，但是呢，最近缅甸警察用警棍殴打要求政府取消一项教育改革法的游行学生。对此呢，西方国家对缅甸当局提出了批评。星期二在里伯坦，缅甸警察在学生们冲破警戒线之后用警棍殴打他们。目击者说，抗议者被追赶、被踢打，并且被警察关进警车，有120多人被逮捕，很多人在冲突中受伤。这个事件使人们再度担忧，缅甸近年来的民主改革正在发生逆转。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国务院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沙奇谴责缅甸当局对学生使用武力。欧盟要求对缅甸当局展开正式调查，并且对这个事件表示严重关切。人权观察敦促缅甸当局停止镇压抗议学生，并且调查下令对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的官员。而在另外一方面呢，缅甸北部现在战事又起，中国政府对于缅甸果敢华人的态度一直非常的微妙。那么果敢华人他们的武装跟缅甸政府军在果敢地区进行战斗，那么中国政府呢，一方面全面否认介入了果敢的战事，可是一方面呢，频频被缅甸政府质疑支援果敢反政府武装。有关的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京出席两会的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李继恒在3月7日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从未支持任何武装势力对抗缅甸政府。不过，现居云南境内的一位难民杨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称，中国红十字会3月8日开始一步步接管了中缅边境的难民点。杨先生说，
3月8号开始，这个红十字会开始，就是说一步一步的全面准备，全面接管所有的果敢的难民。这个红十字会听说是直接由中央接管，所以可能
3月8日之前，在中缅边境主要组织救助难民的是青年会、果敢族支援救助小组、爱宝贝活动和博爱等五个果敢民间组织。杨先生作为志愿者，帮助他们发放物资。他透露说，提供这些物资的主要是海外华人、缅甸人和中国人。来自中国方面的物资较少，主要是云南省临沧县和耿马县附近的人在提供。如今，中缅边境的大部分难民聚集点已经被中国红十字会接管，其中包括容纳4000余名难民的麦地河难民营。目前还没有被接管的地方包括镇康、河外以及137界碑等地。杨先生称，137界碑没有被接管，是因为那个难民营是云南省临沧县政府设置的，仍在使用中。他说，
但有些很多人还是住在村里面，住在亲戚家这些，或者是亲戚家的那个地农田里面这样子。
现在中缅边境的难民共有约50000余人。据香港南华早报3月9日报道，缅甸官方统计显示，随着果敢地区局势稳定，已经有2000余名边民回到老街。杨先生对美国之音确认此事属实，但称大部分边民是被迫回家。他说，
缅甸的那个政府官嘛，他就来125难民说，在安全上你们可以回家了。然后还就是怎么讲呢，有些必须要跟着回去，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你们家在哪里，他来叫你不跟着。
为证实此事，杨先生向记者提供了据称是他的朋友3月7日在125界碑拍摄的缅军官员讲话的视频。另一方面，果敢反政府武装司令彭德仁之妻的哥哥李国权在被缅军看管期间死亡，反政府人士说这名商人是被酷刑折磨致死的。果敢反政府武装发言人宋先生通过电话向美国之音确认此事。他说，李国权是2月23日赴喜宴回家途中被政府军叫走，然后就联系不上。有关酷刑折磨的指称尚无独立证实。据称，李国权长期居住在仰光，他曾做过橡胶、水产等生意，与彭德仁一家的关系比较疏远。宋先生说，
对，就失踪掉是这样子。但是因为他们家跟就我们这边的人已经没联系很久了，因为之前他就跟我们就一直以来就除了就亲戚关系以外都没有关系的，比如说在政治上也好、军事上也好、那个经济上也好，他们都没有什么往来，所以就很少会那个联系啊、联络啊这样。
宋先生表示，他们也是在缅军通知家属死讯时才知道这个消息的。他说，
4号的下午，4号的晚上还是下午去世的，但是军部队通知他们，缅军通知他们家属是5号早上才通知的。然后就是说他在那个有个叫明格拉东，他是属于那个军人医院，就军医院，就通知他们，然后昨天下午几点在那军医院，然后李国权先生去世了，原因没说，然后也不让去那个就去看一下那个遗体，然后家属要求把遗体领回去家里边。你也知道咱们华人嘛都会有那个有一个那个祭奠的仪式的嘛，他们也不让拿。
彭德仁又名彭大顺，是有果敢王之称的彭家生的长子。据说彭德仁虽然跟李国权的亲戚关系相当近，但因为战争原因说不上什么话。缅北果敢冲突已经持续一个月余，宋先生说，截至目前果敢反政府武装死亡15人，受伤50余人。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刚才我们也谈到，在缅甸北部华人的反政府武装及其同盟跟缅甸政府军作战，战斗已经维持了几个星期了，也导致了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还有几十人死亡。 战斗双方指控对方乱杀人、践踏平民，但是当地的实情外界无法独立的证实。有一位录像摄影者在缅北的掸邦乡下战斗地区呢，跟反叛武装以及平民就战斗情况进行了交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靠近缅甸和中国边界的地方，少数族裔武装和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再起，使全国性停火一时无法实现。双方的斗争焦点是谁控制当地土地和资源。在这里，最小的反叛武装德昂民族解放军与好几个更大的华人武装团体联合起来与政府军作战，以争取自治。德昂民族解放军的高级领导人塔茂温说，
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是少数族裔，我们面临共同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小族裔，果敢也是小族裔，因此我们有相似的问题。假如我们不能在政治和社会上联合起来，缅甸政府就会逐渐把我们肢解。
反政府武装表示，他们也在努力打击鸦片生产，他们说在政府军控制下，鸦片种植大幅度增加。联合国表示，掸邦近年来鸦片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尽管2014年有所下降，这些反政府武装跟山地部落民一起捣毁鸦片作物。德昂民族解放军第二号指挥官德萨奈雷说，鸦片只是给边境地区武装犯罪团伙带来好处，那些人跟缅甸政府有联系。
安迪大妈，当地的阿龙的嘛，
我希望有一天德昂地区不再有毒品。
目前这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掸邦是缅甸鸦片种植最活跃的一个地区，缅甸政府官员指责反叛武装支持贩毒贸易，但反叛武装则说当地农民受尽贩毒团伙的欺凌，要求彻底禁止鸦片种植。缅甸问题分析家迪博尔林特对这一地区有深入的了解，他说看来反叛武装确实是在跟当地人联合起来阻止鸦片种植，尽管果敢武装的华人领袖先前有贩毒的历史。
在布朗地区，毒品多年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德昂民族解放军实际上大力反对毒品，但在另一方面，为了政治的需要，他们必须跟果敢反政府武装联合，而果敢武装先前确实有贩毒的记录。或许果敢武装的贩毒规模不像得到政府承认的武装团体那么大，但彭家生有卷入贩毒的记录，彭家生是果敢反政府武装的领袖。
与此同时，在缅甸这片偏僻的地区战斗持续不断，冲突也让这里很多居民无法得到和平和生活改善。美国之音缅甸腊树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缅甸计划要在今年11月举行全国大选，并且就宪法举行全国公投，但是越来越多人担心政府是不是会采取必要的举措来确保投票的自由公正。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最近远到缅甸，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内容。
缅甸总统选举计划在11月举行，但已经有人担心准备不足，尤其是缺乏把边远地区的少数族裔群体包含在内的充分计划。分析人士杨妙登曾做过近3年的政治犯，他说他担心政府不会在反对派势力强大的地区组织投票。
In the case of state of emergency, the election.
由于一些邦出现的紧急情况，大选可能被推迟，不仅是整个国家，还有一些邦、一些国内地区。
Some states, some regions in the country.
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纳温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党派也有同样的担心。
基于2012年补选时发生的情况，我们应该担心，那时由于安全因素，当局不允许在3个克钦邦选区投票。如果那里举行投票的话， NLD 将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我们希望这种局面不会再出现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但是这位发言人说，即便支持 NLD 选区的投票被取消，他们也不准备抵制选举。
我们不能简单的无视选举，因为我们坚定地相信投票对民主制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不指望当局会举办一场毫无瑕疵的自由公正的选举，但是我们会尽力使选举取得最好的结果。
全国民主联盟自1988年建立以来，已经稳健地赢得了全部两场由他们参与的选举。但是，军人执政团拒绝承认1990年的投票结果，并将 NLD 领导人昂山素季软禁。分析人士杨妙登说：“如果这场全国选举是公平的，结果不言而喻。
If the election is free and fair.”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s genuine.
如果选举是自由公正的，民主化进程也是真实的，那么据我观察，昂山素季有能力组成一个政府。
The government.
不过，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要面对的还有一个阻碍。根据宪法中的一个条款，军队有权否决任何宪法修正案，包括禁止配偶或子女是外籍的人竞选总统。一些人认为这是特别为阻止昂山素季当选总统而加入的条款。今后几个月发生的事将会被各地区密切关注，以确定缅甸政府和执政党是否会认真地进一步走向民主。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曼谷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知道国旗代表一个国家，通常国旗还有一些特殊的含义。在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学生议会上个星期决议要撤除办公室大厅内的各国旗帜，包括美国国旗，结果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外界的反弹。校方在星期二表示，由于接到了暴力威胁，决定取消学生会预定当天晚上举行的会议。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学生议会上周四以6票通过决议，禁止在学生会的大厅里悬挂包括美国国旗在内的所有旗帜。他们的理由是，国旗的象征意义给人的感觉因人而异。美国国旗曾经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飘扬，为了创造一个在文化上兼容并蓄的环境，决定把大厅里所有的旗帜都撤掉。这个决议两天后就被学生会的行政内阁否决。行政内阁认为这个决议是误导的，无法代表该校3万个学生。欧文分校的校长赞扬这个否决。然而，这个撤旗风波已经激起反响，有人甚至通过互联网对赞成撤旗的学生发出死亡威胁。该校学生卡斯特罗表示，他说，我认为他们不应该受到死亡威胁，那是神经病，太过分了，为什么要杀那6个学生，太过分了。欧文加大没有公布威胁的细节，不过已经加强校区警力并提醒学生注意。学生会原定星期二晚上开会讨论撤旗案，学生议会需要2/3的多数票才能推翻行政内阁的否决，但基于安全考虑，会议被校方取消。一天前的星期一下午，南加州的州参议员珍妮特·阮在共和党同僚和退伍军人簇拥下，在加州州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越南裔的珍妮特·阮表示，
Our military veterans and representative veterans organizations.
退伍军人和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牺牲促成我们今天的行动。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由的火炬被禁止。为确保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我和其他议员提出州宪修正案，不允许州政府资助的大学和学院在校园里禁止美国国旗出现。
对于州议员宣布要修宪护旗，加大欧文分校的学生瓦达表示，
很有道理，这是美国，悬挂美国国旗是表达爱国的言论自由，不应该被禁止。我认为你可以漠视别人的爱国心，但是呢，你不应该禁止。
美国越南退伍军人500支部主席泰德·亚当斯指出，
你不可以亵渎我的国旗，绝对绝对绝对不可以，我会捍卫国旗一直到死。
美国退伍军人论坛分部主席罗梅罗也表示，
这些学生必须知道国旗的意义，它代表自由，若没有国旗和捍卫国旗的牺牲，他们无法上那所大学。
欧文分校因为这个事件被一些人抨击为种族主义者，许多学生感到不平。政治学专业的卡斯特罗说，
I just feel that
我认为六个人的决定不能代表全校，我们学校不必因此蒙羞。
瓦达表示，
要增加校园的国际风味的话，我们不如把其他国家的旗帜也挂出来，可以投票决定多挂一些，而不是减少。
来自中国的艾瑞斯指出，
有一点吃惊，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我可以理解这样的，因为毕竟我们学校是一个就是很 diverse 的一个学校，就是各个种族各个什么颜色的人都有，所以可能是觉得就是并不是只代表了美国。
几乎所有的受访学生都不赞成撤旗的做法，但对言论自由的捍卫则没有异议。艾瑞斯表示，
我支持有言论自由，但是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他毕竟我们学校是其实是拿了还是蛮多那种政府补助。
这个事件似乎也激起了学生参与校内政治的热情。物理专业的新生法桑说，
我要参与学生会，发出我的声音，那是我的权利也是义务。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我们的，包括那六个学生的言论自由，每个人都可以表达意见，只要不排斥别人的言论自由。
加大欧文分校的撤旗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后续发展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一批批的老虎苍蝇相继落马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老虎苍蝇都在中共党内？被赋予监督中国共产党职责的民主党派是不是能够幸免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人记者杨明的报道。
2015年羊年伊始，中国军方3月2号公布了14名被查处的军级以上老虎的重大腐败案件，其中包括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在短短不到50天前的1月15号，中国军方公布了16名军级以上干部重大的贪腐案件。2012年11月，针对中共党内系统性的腐败可能危及亡党亡国的严峻问题，习近平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口号。截止到2014年12月中旬，在这场反腐败运动中，已经有40多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其中包括正国级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周永康被查，打破了中共刑不上场的惯例。据维基百科的统计，2013年被查处的各级官员近100名，2014年超过200人，2015年仅头2个多月就有120名官员被查处，这显示出习近平反腐的力度在加大，被打的老虎苍蝇数量在快速大幅度的增加。这些老虎和苍蝇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就是清一色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北京的独立政论人士张立凡说，习近平的反腐败主要针对的是共产党内部猖獗的腐败问题，但从根本上说，这场反腐运动不仅要反中共党内的腐败，任何人任何腐败问题都是反腐的对象。他说，中国的民主党派由于不是执政党，不掌握中共那么多的权力和资源，因此被打的老虎和苍蝇主要集中在中共党内，但这并不是说民主党派的高官中没有腐败。
虽然习先生他的反腐主要是针对党内，也就是说他要通过反腐把他的党内的这些对手们都清除掉，那民主党派显然不是他要清除的那部分，因为那些人跟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竞争关系但是不等于民主党派就没有腐败。
张立凡说，在各级政府中，民主党派永远当不了一把手，担任的是副职，资源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腐败的机会。特别是民主党派的头头和交叉身份的党员，他们都有相当的特权，只要进入高官的系列，所有的好处都能沾到。以及美国纽约的独立政论人士高文谦认为，习近平的反腐应当说是全方位的，不仅仅针对的是 共产党内部的腐败，但中共作为执政党掌握着中国党政军大权，而正是他们手中的权力让腐败分子为一己私利权力寻租。中共腐败问题如此猖獗，渗透各个层面和机构，追其源头就是因为中共的权力不受监督。
民主党派呢，我相信的话呢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为什么现在比较少，我相信更主要的还是一个，就那是一个虚职，哎，或者是民主党派的话呢是不是没有像这个当政的共产党一样权力这么大。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制定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定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然而高文谦说，中国民主党派多年来一直是形同虚设的花瓶，对中共的决定仅仅是举举手而已，何谈监督。此外他说，民主党派实际上已经被中共全面渗透和掌控，因此实际掌握民主党派权力的中共不可能去监督他们自己。2015年是习近平反腐的第三个年头，中共承认目前的反腐已进入焦灼状态，反腐遇到的阻力空前的大。最近习近平要求全体党员干部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以此来进一步推动反腐的力度。政论人士张立凡说，习近平的反腐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在2015年将达到空前的白热化，腐败的既得利益者会以各种障碍去阻碍和掣肘，而习近平和他的反腐干将王岐山也会加大旨在排除异己、巩固地位的反腐力度。
就是以反腐的这个旗号下的这个权力斗争，重点的还是要清除，他在党内的对手，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就是我觉得他一定要把这个军队整肃干净，因为这个如果军队不能整肃到那个完全这个效忠于他的话，他也还是没有安全感。
独立评论人士高文谦说，腐败已沁入中共的骨髓，谁手中有权力而且权力又不受监督的话，那个地方就是腐败的多发之地、腐败的重灾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高文谦认为，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反腐只能是走过场，越来越走进一条死胡同。
就好比说这个东西就产生腐败的这么一个粪坑，哎，这个共产党不受那个监督，你围着粪坑的边上你去打苍蝇去，哪怕你打虎蝇去，哎，你打老虎去是永远也那个打不完的。
高文谦说，中共的反腐越深入越骑虎难下，官场上人人自危，鸡飞狗跳。他说，习近平、王岐山掌握的中纪委这把刀高悬在每个党员干部的头上，何时落下来，落在谁的头上，无人知晓。但是中共又不能把每个腐败的党员干部全都拿下，那样无官不贪的中共就只能垮台，因此必须要有针对性、有选择的反腐。他引用王岐山的话说，反腐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治本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做到的。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斜杠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